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啊！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啊，让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网上的方式在一起聚集。虽然有疫情的影响，但主啊，你仍然眷顾我们，保守我们。我们特别把我们中间受疫情影响的肢体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特别来怜悯、来看顾，我们也把那些受飓风影响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今天早上有一些人可能因为停电或者断网的缘故，没有办法在我们中间。主啊，就求你与他们特别来同在，也与我们在这里的每个人同在。求你特别使用今天的信息，也让我们每个人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也帮助我们可以更好的为你做出见证，就求你，在接下来的这个分享的时间，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来知道该如何行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宣教士。求你祝福使用今天的信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10月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月。往年这个时间呢，可能我们都会发现有一些教会差遣的宣教士回到我们中间，和我们分享他们在世界各地宣教的事工，通过他们的见闻和见证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国度在这个世界的拓展。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很多的力量，也让我们可以更忠心于我们所认识的福音。不过今年呢，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教会的宣教月的一些安排就受到了影响。这些宣教士可能没有机会回到我们中间，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有一些亲身的交流，了解他们的事工。不只是这个影响，现在各地的宣教的事工也都有了很多困难。对于那些需要飞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和做培训的弟兄姐妹来说，国际旅行变得困难了很多。我们都知道，今年很多暑期的教会的短宣都因此被取消了。而对于那些驻扎在宣教地区的宣教士来说，疫情的影响，需要去防止病毒的传播，人和人之间的距离也拉开了许多，因此很多的事工也受到了影响。我们教会支持了很多宣教士，也都没有办法去继续他们曾经安排好的事工。我想，就算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教会来说，本地传福音的工作也因为疫情变得更加的困难。今年来到 LCU 读书的华人的新生可以说屈指可数，而以前我们已经有一些联系的学生朋友，可能也因为疫情没有办法去举行一些集体的活动，这些朋友们也很难坐下来有机会详细了解基督徒的信仰。可以说，疫情让很多传福音的事工变得困难重重。我想，面对疫情带来的影响，作为教会，我们都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继续忠心于传福音的和宣教的使命？我们如何该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处境下，仍然吸引人来认识神？这是每一个教会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问题和挑战。最近有很多基督教的宣教机构也在举办相关的讲座，这就是他们最近最为关注的题材，就是探讨疫情中基督徒应该如何传福音。在这样的探讨中呢，有些人会说，这个疫情只是一个暂时的影响，很快就会过去，在疫情之后，我们又可以回到以往的模式，继续来传福音和宣教。只不过在这一个特殊的时间段，我们需要调整方法和策略。但是我觉得呢，疫情更像是一个放大镜，从某个角度来看，帮助我们发现了以前曾经潜藏的一些问题，让我们可以在宣教的策略上、传福音的策略上有一些调整。我想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发现，现在呢和20、30年前的美国相比，基督教已经被更多的人敌对和排斥，基督徒也慢慢没有办法在公共领域去宣讲他们的信仰。 而现在很多来到美国的华人留学生也越来越少的对基督教持开放的态度，而是更多的提防教会和基督徒。可以说，疫情是这种情况中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们发现我们真的面对很困难的传福音的处境，让我们不得不去正视这种后基督教文化一些困难。我们教会面对疫情，面对这样的排斥，的确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继续去传扬我们的福音。而这样的经文，今天想讲的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重新回到福音，也让这样的福音可以得到广传。这样的经文就给我们提供了这一个方向，一个进行宣教的方案。也希望今天通过分享，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如何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人际关系中成为一个宣教士，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身边传讲福音。不过，进入今天具体的经文前，我们还是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一个社会背景，以便让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认识到这样的经文的内容该如何应用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什么这样去说？是因为今天的经文呢，所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关系是奴隶和他们主人的关系。经文是告诉当时成为基督徒的奴隶们该如何和他们的主人，那些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主人相处，并且在这个关系中成为福音的使者。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已经没有了奴隶和主人这样一种关系，那么我们可以去通过了解他当时的背景，更好理解这个经文该如何应用在现在的时代。我们知道在罗马社会，有很多身为奴隶的人。他们的人口大概占整个罗马社会1/3。对这些奴隶来说，很多人呢是在主人家作为仆人的一个身份。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中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秩序中，每一个家庭中的秩序就是社会稳定的根基，所以他们和主人之间的关系，是需要得到很好的社会中的一些支持和保障，成为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一个家中，在罗马社会，这个家主就是一个家说一不二的主人，他有权利来支配和决定家中各样的事情，而家里其他的各个成员，包括妻子、孩子、奴隶，都是需要完全服从于他的权利。在这个家里面，所有违背家主权威的事情都是不被允许的。如果挑战家主的权威，就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家主的权威体现在什么样的方面呢？一方面，家里面从事什么样的生意是由家主来决定负责的。另外一方面呢，家里的宗教信仰也是由这个家主来决定的。家里的妻子、仆人都是要去敬拜这个家主所选择的神，和家主相对，家里的奴隶必须要完全服从家主的命令。一方面是具体的指示，另一方面，家主所选择的神就是这个奴隶所需要去敬拜的神。那么，当奴隶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权利，而罗马社会也不认同奴隶有任何的权利。虽然当时的一些奴隶，受过很好的教育，甚至有些奴隶比他们的主人受教育程度还高，有一些奴隶呢，也在主人家有非常重要的职责，比如说可以帮主人去管理家产，但是他们奴隶的身份决定了他们在法律上是被当成主人的财产，而非一个具体的人来看。虽然在罗马社会中很难凭外貌来判别哪一个人是奴隶，哪个人不是奴隶，而奴隶的身份呢也很少会招致另眼相看，不像之前种族隔离时代的美国一样黑人会被看成说是一个和白人完全隔离的种族，而更早来说，在奴隶的仍然存在奴隶的时候，这些奴隶会被主人去严厉的对待。但是在法律意义上，在罗马的社会，在主人面前，奴隶只是财产的一部分，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可言， 虽然他们有很好的教育，有一些还不错的一些职位，但是在法律意义上，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保障。所以，当一个奴隶成为了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可能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他的信仰让他有了一个新的归属，让他开始敬拜一个和他主人不同的神。可能会被主人看作是一种反叛，是一种对主人权威的挑战，而整个社会也会认为这样的一种任性是一种颠覆罗马帝国的威胁。所以，对这样一种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的仆人来说，他们要面临来自主人和社会的敌意，面对可能经历的苦难和严酷的对待。不过，对于彼得来说，正是在这种处境下，基督徒的奴隶们可以成为福音的管道，通过他们的生活来见证福音。我想，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我们现在该如何去做。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面临的困难，应该没有超过当时这些2000年前的基督徒奴隶所面临的处境。我们从彼得的劝勉中，可以发现，这些基督徒奴隶所面对的困难中，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该如何面对排斥，该如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见证福音。我们也可以在权力不对等的情况下，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福音，传扬福音。这不但适用于我们现在一个所处的工作关系中。也可以应用于我们所处的其他关系，比如说家庭关系中。不过今天我们的讲道呢，主要会专注于工作关系中的见证。一方面呢，是因为我们很多人都要每个星期有5天的时间在工作场合来生活，需要这个工作的场所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宣教的工厂。另外一方面呢，在接下来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经文。也提到了家庭关系中福音的见证，我们下次讲到会专注于这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专注于在工作场所该如何传讲福音。不过今天所提到一些原则，大家也可以尝试去应用于工作以外的各种关系，包括我们的家庭关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经文中如何来讲我们在身边的工作的场合如何去宣教。彼得呢，从4个方面来提醒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屈居人下的生活中来见证福音。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有哪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在每周的工作中宣讲福音。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因为敬畏而顺服。在18节的经文中，彼得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对于罗马社会来说，仆人对主人的顺服是理所当然的，是社会中秩序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这里呢，彼得提出了另一个基督徒仆人顺服主人的理由，这和罗马社会价值观非常不一样的理由，就是为了主的缘故。就像在之前我们提到13节的经文中，彼得劝勉基督徒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一样，彼得在这里也告诉基督徒奴隶们，他们是为了主的缘故去顺服。这里经文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来说为主的缘故顺服这几个字，但是彼得说存敬畏的心，这里存敬畏的心其实指的就是为主的缘故。因为在彼得前书中，彼得很注意一个划分，就是说，当他提到敬畏的时候，是单单指敬畏神，指的不是说对主人的敬畏。就像在经文的上文17节，我们上周提到经文中也特别的做了这样一个区分，是尊敬众人和敬畏神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人是值得尊敬的，但只有神是配得敬畏的。这里的敬畏的心，指的不是对主人的惧怕，不是去害怕人的权利，而是指尊重神的权柄，知道神是一切的主。所以对彼得来说，顺服主人 不是为了这个主人本身的缘故，不是因为罗马制度的缘故，而是因为神的缘故。彼得在这里啊，接下来也提醒基督徒啊，是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关系中，我们就需要在这样的关系中有好的见证来顺服，不但是对那些善良温和的主人，那些会公正对待仆人的主人哦，我们要顺服。对于另外一些性格乖僻的，甚至会无理的虐待仆人的主人，我们也要顺服。对于彼得来说，最重要的是对神的忠心。神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就要在这里面体现出神福音的力量，去见证福音。当然，这里说的顺服，并不代表没有原则的去顺从主人的意思啊，因为敬畏，当我们把敬畏神放到优先的时候。一些原则是基督徒不会去违背的。不过这里的顺服指的更多的是啊，我们把自己放在主人的权力之下，接受主人应有的位置带来的这样权力的管辖。虽然有些时候基督徒因为信仰的原则会表达出来，会表达和主人不同的意见，但是当这种被认呃这种行为被主人认为是违抗权威的时候。基督徒仆人也需要去愿意接受主人的处置，面对可能的刑罚和苦难，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因为敬畏而顺服”。或许在我们现在的时代，“顺服”这个词不再常用，因为这个词常常表达一种对权力没有原则的服从。但是彼得前书中更强调的是对社会秩序的接受，对每个人，特别是那些。在拥有更多权利的人给予应有的尊重。或许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民主社会，人和人之间权力的差别不像2000年前罗马社会中有那么大的一个差距，但是和2000年前相似的是，我们需要给予每个人和他所处位置应有的尊重。这样的尊重需要以敬畏神为出发点，因为神把我们放在所处的位置上，所以我们需要去尊重我们身边的人。这就是这里经文给我们现在的一个指导。我想我们在这里都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在我们的工作中体现出了这样对其他人的尊重？是否真的接受了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安排？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讲求选择的时代，人们会根据自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工作的岗位。比如说，在哪个城市做什么工作，拿多少薪水，都是我们可以去选择的。而跳槽呢，被看成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人们不再像2000年前的奴隶一样，被束缚在一些特定的关系中。不过，我们可以去思想，这样的一个变化，并不代表说我们要滥用我们自己选择的权利。我们不是说，在我们。各种工作关系中啊，不去维系好这样的人际关系，也不是说当我们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此啊，以选择作为借口来跳槽，去放弃我们本应行使的一些使命。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我们仍然需要按照基督徒的原则去尊重我们工作中的关系，需要让我们的上司、同事、下属。都感受到尊重，我们需要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在工作中，在换工作时候，都体现出对公司、对其他人的尊重。这就是我们去体现一个新的时代顺服的方式。另外，我们也可以思想一下，敬畏对我们来说究竟是什么含义？我们究竟是更为在意什么，更为害怕什么？我们究竟是更害怕我们在地上的老板不高兴，还是更害怕我们天上的老板不高兴？我们是更害怕上司的处罚，还是更怕上帝的处罚？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把这个敬畏的关系摆正。很多时候，工作中的要求会让我们忘记工作的意义，失落了工作的使命。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拾敬畏神的心，面对每天的工作。我们需要把每天的工作看成是对神的服侍，是行使对主忠心的机会。我们需要在 很好的去完成我们分内的工作，在我们的岗位上有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身边的工作的伙伴借着我们所行，看到我们所侍奉的那位神带来的与众不同。这样因为敬畏的顺服，就是我们在身边进行宣教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点，因为忍恩典而忍耐。对于罗马社会中的奴隶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面对什么样的主人不是他们可以选择的。他们可能会被好的主人尊重，也可能会被不好的主人虐待。而在当时的制度下，就算是被虐待，他们的生命安全也没有任何法律来保护。作为主人的财产，他们就算被处死，主人也不会被认为是有过错。可以说，这样的仆人的身份、奴隶的身份，让这些当时的奴隶基督徒们成为了次等的一个身份。不过，在接下来彼得前书的经文中，彼得并没有认同当时社会的一个解读。在第19节的经文中，彼得提出，奴隶们这种冤屈的遭遇是一个不公的待遇。他们身心经受的是一种不应得的痛苦，并不是像罗马社会所看的那样理所当然。在神看来，这些人虽然是奴隶，但是他们的生命仍然是宝贵的，仍然是需要被认真对待。同时，彼得也承认说，这样的遭遇不公的待遇是一个社会中常见的事实。虽然基督徒奴隶们在这样的处境下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只能承受这样痛苦的遭遇。但是这样的受苦在神眼中是有意义的，不是像罗马社会中所宣讲的那样，是一个无人在乎的事情。作为基督徒奴隶，如果他们的受苦是为了叫良心对得住神，也就是说是为了坚持信仰的原则而忍受冤屈，那么这是神所喜爱的，是神所赞许的，是这些基督徒奴隶们对神救赎恩典一个很合宜的回应。在20节的经文中，彼得继续去提到，如果因为犯罪得罪神，也得罪了主人，他说这样的责打，并没有什么可夸的，就算忍受了这样的处罚，这是一件丢脸的事情，既给自己丢脸，也给神丢脸。这样的责打是一种合宜的处罚，也没有什么不应当的，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同时，如果基督徒奴隶们是因为行善的缘故而受到这样的苦待，而经历这样的忍耐，这是神所赞许的。对于彼得来说，基督徒奴隶忍受主人的无故责打，不是一件没人在意的事，而是神所知道、神所赞许的事。耶稣所带来的救赎恩典，就是面向这些没人在意的奴隶。耶稣就像他们一样，经历这样的受苦，在这样的受苦中忍耐，这是神向这些基督徒奴隶所显明的恩典。而如果他们也能经历这些，是对一个神恩典最好的回应，也是把神的恩典扩散出去最好的方法。彼得在这里告诉这些基督徒奴隶们，虽然你们并没有权利和地位，但是虽然在社会中没有权利和地位，但是神仍然看重你们，在神眼中你们是有权利和身份的，你们是神所看重荣耀的福音的使者，你们可以在生活的不公中见证神的名。我们所信的福音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神如此看重每一个处在边缘、不被重视的人。神不仅看重2000年前的奴隶，也看重现今时代每一个辛苦讨生活的人。2000年前，这些奴隶不被当人来看待。现今的时代，我们也会发现有很多人被看为是次等公民，遭遇了这样不公的待遇。像我们华人的文化这些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对这样的一个把人区别对待有一些影响。读书人常常是被看成高人一等，而在其他行业工作的人往往都得不到真正的认可和尊重。 所以说，在我们的概念里，常常会说“唯有读书高”，所以这会带来很多对其他行业的人啊不自觉的一个蔑视，甚至在几年前的北京，就曾经创造出了这样一个带侮辱性的词汇，叫做“低端人口”，说那些从事服务业的人是在社会中次等的。虽然我们在美国讲求人人平等，但是我想在很多的场合下，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一种不公和歧视。比如说，如果我们在餐馆啊做服务生，那可能一些客人就会把我们当成一些次等的人来看待，甚至给我们很难看的脸色。彼得在这里通过这个经文来提醒我们，神是如此看重那些没有地位和身份的奴隶。神也看重每一个缺乏身份和地位的人，所以不论你从事何种样的工作，如何被人来看待，在神眼中，你和你的工作都是宝贵的。神也要使用你和你的工作成为恩典的管道。或许你只是一个州政府中最普通的职员，或许你只是一个在学校不停做着重复实验的学生。或许你只是在一个餐馆中打工，每天需要不停切菜的一个帮工。虽然我们可能每天只是做着这样重复的工作，默默无闻，甚至有些时候会遭遇到别人的冷眼，但神告诉我们，在这种环境中的忍耐可以成为恩典的见证，成为宣讲福音的渠道。在这些环境中的忍耐不是无故的受苦，而是可以去彰显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所以，这样源自恩典的忍耐，就是我们在身边进行宣教的一个策略，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点，因为呼召而跟从。在经文的第21节，彼得如此说：“你们蒙召原是如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告诉这些基督徒奴隶们，神拣选或呼召他们，让他们成为了神的子民，拥有了一个荣耀尊贵的身份，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宣扬神的美德。而行善时的受苦，正是显明神荣耀的方式。在这样的呼召中，神也给我们设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法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去跟从他啊，在这样的学习中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在接下来22到25节的经文中，彼得就引用了以赛亚书的53章来支持他这样一个论点。我们接下来可以看到22节和23节经文里面所涉及的背景就是。旧约以赛亚书53章，神预言了一个神受苦的仆人，如何为以色列人带来一个救赎。彼得在这里就特别指出，耶稣所行就应验了旧约的这样的预言。22到23节的经文描述了耶稣受难前如何默默的受苦，遭遇各样的不公，但是却没有用言语来回击别人的侮辱，反而是把一切都交托在审判的神手中，让神来主持公义。耶稣这样一位万主之主，他放下了自己的身份和尊荣，谦卑面对受苦的处境，克制地使用自己应有的权利。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效法的榜样。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呢，是一个强调权力的时代，不论是总统选举，还是种族问题。我们听到最多的发声就是美国人在强调，这是民主制度下每个人的权利。我们有投票的权利，有发声抗议的权利，有代表正义的权利，也有伸张正义的权利。而不只是在社会的发声中，在我们每个人的工作中、家庭中，我们也受到这样一个强调权力的社会氛围的影响。身为上司，我们会说，我们有给员工提要求的权利。因为我们是老板，身为员工，我也有说，我有不做分外工作的权利，因为这是我的合同以及法律所保障的。 在家庭关系中，可能身为婆婆，我会认为说，我有指出儿媳问题的权利啊，我有这样长辈的身份。身为媳妇，我也会要求说，婆婆你不能介入我们夫妻的关系，我有这样的权利。可能每个人都想在我们各样的关系中去维护自己的权利，保护自己的利益，因为这正是一个强调权利的时代。但是耶稣这里的榜样告诉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要强调自己的权利、伸张自己的利益，而是需要谦卑的使用权利，甚至要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在这样的关系中成为一个见证。我们知道耶稣是公义的代表，但是他却承受了不公。耶稣有审判的权利，却最终被比拉多审判，判处了死刑。耶稣是神活泼的道，常常显明出神的恩典和荣耀，但是他在死前却选择了闭口，保持沉默。耶稣并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回避苦难，而是去积极的面对十字架的苦难，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放下了他自己的权利。这就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耶稣身上使用权力的原则，所以对我们每一个被神所呼召的基督徒来说，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需要跟从耶稣，效法他在这个世界所做的，放弃应有的权利，通过忍受苦难来显明神的恩典。所以，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有这样尊贵的身份，也有一个特别的权利。但这权利如何去使用，是需要耶稣这位神独生爱子作为一个参照。我们不能按我们的喜好去滥用这样的权利，也不是要以伸张权利作为我们最终的一个原则。我们是需要每一个因着神的呼召得到自由的人，用这样的自由来跟从耶稣的脚踪。所以在我们工作的关系中、家庭的关系中，最为首要的不是伸张我们的权利，而是去跟从耶稣。生活中、工作中，我们不是要一味的去计算得失，去算一算说这件事我是不是已经做得超过了我本来做的，而是需要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在生活中更多的舍己，尝试去更多的为别人的缘故去放下自己的权利。这样舍己的生活，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需要我们身体力行的去跟从。这样，因为呼召的跟从，就是我们身边进行宣教很重要的委身。刚刚我们分享了如何在我们身边宣教的前三点：因为敬畏而顺服，因为恩典而忍耐，因为呼召而跟从。最后，我们一起来看第四点，因为救赎而新生。刚才我们提到，在彼得前书22到25节的经文中，是引用了旧约以赛亚书的经文，来说明耶稣救赎的意义。而最后这2节经文就是关于说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又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这里这两节经文是彼得特别指出来，旧约中所预言的神借着他的仆人所完成的救赎的计划，已经在耶稣身上实现。耶稣被挂在木头上，也就是指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了我们的罪。通过他的死，让我们不再被罪所辖制，脱离了捆绑，可以拥有一个新的显明公义的生命。他承担了一切的痛苦，让我们可以得到医治和更新。我们也在这新的生命中，不再是独自面对一切的挑战和困难。神让我们像迷路的羊得以归回，让我们可以在新的生命中得到这位牧人永远的照管。所以这两节经文不只是在说耶稣仍然是我们的榜样，更是在强调说耶稣所完成的救赎是那么的重要， 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核心，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向周围所宣讲的信息。这就是我们在宣教中需要向其他人所传讲的最为核心的内容。这样的救赎不只是对2000年前的奴隶是重要的，对现代人来说仍然是获得救恩唯一的途径。我们每个跟随耶稣的人，不只是用我们的口来宣扬这样的福音，更是通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这样的福音。耶稣这样一个完成救赎的身份是无人可以替代。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指向耶稣。面对苦难时的顺服、忍耐和跟从，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指向耶稣的路标。对于在我们身边进行宣教的工作，最重要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是活出来自耶稣的新生命。之前提到的顺服、忍耐和跟从，很多是关于原则的解释。让人可以有所参照，可以照着去做。但这新的生命不再是一个原则，而是这些原则背后的基础，帮助我们可以在一切的处境中以不变应万变，来显明神的福音。所以说，之前的经文中给了我们很多该如何去做的指导。在最后的两节经文中，彼得不忘去提醒我们，我们传讲福音最重要的不是方法。而是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才是我们在身边宣教的基础。在这里，我也特别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生命和方法的区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小说，就是金庸的《笑傲江湖》啊？在这一本小说里面，有一种很奇特的武功，叫做独孤九剑啊，这是小说的主人公。令狐冲所掌握出的一个剑法，这门剑法呢，在最开始练习的时候，有非常多的招式要了解。第一个总诀里面就说有360招，所以最开始的时候需要去学习非常多的细节。但是当这门剑法修炼到最高深的境界的时候，讲究的是无招胜有招，就是如果你把这些招式、具体的招式的变化忘记得越干净，就越能写意自然，攻敌不备。忘记招数不是代表说这个练剑者不精于修炼，反而说他已经掌握了剑法的精髓，做到了人剑合一，从而可以随机应变。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当我们的生命越发成长的时候，也就像这独孤九剑一样。我们不再是去拘泥于那些具体的招数，就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生命能很好的应对各样的处境和挑战。我们新生命在生活中的体现，可能不会脱离上面所提到的几个原则，就是因为敬畏而顺服，因为恩典而忍耐，因为呼召而跟从，而是说，当我们在最开始的操练中，通过这样的原则得到很多的帮助以后，我们就越来越了解基督徒生命的特点，之后就可以让这样的生命有自然的流露。所以在这里我也可以借着这个比喻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个经文中找到一些原则的参照，可以使我们的生活中可以在工作的环境中操练我们的生命。但更为重要的是说，我们真正的宣教的基础是在于我们所拥有的一个来自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我们的新的生命可以彰显福音的力量，我们自然的流露出这样的来自于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可以让我们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需要特别去牢记，这样因为救赎的新生，就是在我们身边进行宣教的最为根基的东西。最后，我想用一个漫画来和大家共勉。这是一张蔡颂辉牧师所创作的漫画。漫画里面提到说，第一张图里说，这个角色提到说，这个教会经过10年的时间，终于把一位宣教士 差派到了另一个国家。但在第二张图中，下面这张图中说，其实真正的宣教并不只是把人差往另一个国家。每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的见证就是宣教的见证。我们教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国的宣教士，神国的外交官。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使命，通过我们的生活、家庭和工作，把神的福音传扬开。虽然前往另一个国家向那些未得之民宣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教会仍然要大力去支持这样的宣教士的工作，用金钱、用我们的代祷来支持他们。但是我们更需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宣教士，需要在我们的身边去宣教。在这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不只是疫情的隔离，也有社会的敌对。我们作为教会面对这样的困难，需要忠心的去宣教，去传讲福音，甚至不惜去经受痛苦。我们作为教会需要更耐心的在我们身边做美好的见证，影响我们所在的社区。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需要更委身的在我们的工作场所成为神国的大使，需要去活出顺服、忍耐、跟从的新生命，体现我们对神的敬畏，也体现神的恩典、呼召和救赎。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让我们在我们的身边去宣讲。也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出这样忠心的见证，在我们的工作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吸引更多的人来跟从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荣耀的身份，让我们可以去宣讲你的福音。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有限，就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中、各样的关系中，都可以更为忠心，也更为体现你福音的奇妙。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受苦的心智，让我们可以去忍耐、去顺服、去跟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在我们所处的每一个角落得以彰显。求你成为我们时刻的帮助，也让我们时刻忠心于你。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